间的哈，所以我就对不起呀、啊，没有做成那个 PowerPoint， 就最好能做成那个 PPT 哈、啊，是最好一些。但是是啊，这请大家原谅，实在是没有办法做成。好，那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身边呢都有圣经啊，我们就来看，我们一起啊看到就到圣经，我们一起学习。其实第六章啊，第六章这个内容啊太丰富了，我们表面上看的好像不是很长，还有很长一段家谱，但是第六章呢在创世纪啊这里边呢，我们就看见它的内容是特别的丰富的，而且呢这个位置啊，第六章的位置是非常特殊，这个第六章呢可以说是出埃及记这个历史的分水岭哈，我们从大陆这背景来的，我估计对这个说法不陌生啊，分水岭，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它是啊何等的重要。那第六章呢它的一个主题啊，这个本章的主题呢是第十三节啊，我们来看看十三节。十三节是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第十三节的内容。这第十三节呢可以说是第六章的主题哈。啊，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在正式的开始以前呢，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啊第五章的结尾，因为圣经原来都是不分章节的，都不分的，这是以后哈、啊、为了方便才分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来看看第五章啊的结尾，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啊，那个我们就啊就不读了啊，但是呢，我们应该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查经啊，相信大家还是啊有记忆的哈、啊。那这两节经文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的官长他们控诉摩西亚伦啊，他们控诉摩西亚伦哈。啊你看第二十一节，那些以色列的官长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啊，这是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因为法老把更重的担子加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来控诉摩西亚伦啊。那摩西面对着这些官长们他们啊这样的来控诉他们，所以呢摩西呢就回到神的面前啊。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是摩西回到神的面前啊。你看摩西的话里边是不是好像我们感觉是充满了对神的那种埋怨。你看见摩西他有两个啊，两个为什么，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第二个为什么，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啊。所以这里边呢摩西就有两个为什么啊。然后下边就是说第二十三节，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是那个法老啊，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啊。那我们看见摩西呢，当面对官长们的控诉的时候，他就马上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一点真的是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我们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应该做的啊，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呢，我们看见摩西他和神的说话啊，他对神的那个 是不是那种埋怨啊，这个这是不合适的哈、啊。为什么说这个是不合适的呢？因为神已经事先给他打预防针了，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事先已经给他打预防针了，但是呢他没有抓住神以前对他曾经说过的话，记载在第三章19到20节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看第三章19到20节啊，19到20节那里就说神对摩西说，我知道谁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啊。神事先就告诉摩西了啊，我谁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啊。这是可以说就是预防针哈、啊，神给他打了预防针啊，预防针。那还有呢，第四章22到23节那里边啊，我就不全读了。那里就神再一次的告诉摩西说，他必不容百姓去。所以你看，在前面神已经两次的告诉摩西，啊，你不是说你一到法老那里他就让你去的，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看见摩西啊，他没有这个抓住神的话，或者说没有牢记神的话语。当我们没有牢记神的话语的时候啊，难免就有挫折感，这也是很正常的哈啊。这是所以对我们也是个提醒，今天你要牢记神的话，你要不牢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干嘛这样事，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事啊，那就是很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哈啊。所以但是感谢神啊，我们看到第6章第1节啊，就看见啊神对摩西他这样有怨言的，这样的回到神的面前，神有没有责怪他呢？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责怪的啊，没有的是什么呢？神安慰摩西啊。我们看见第1节啊，这是神第一次的安慰。然后呢2到8节啊，神再一次说话啊，再一次的来安慰这个心里受挫的摩西哈。那我们就先来看第1节啊，第1节啊，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这一节的经文啊，我们可以说是神对摩西的第一次的安慰。那在这节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的是神保证摩西他必看见神要向法老所行的事。现在啊，神保证摩西会看见啊，现在呀，神保证摩西会给神特别说现在你必看见啊。我们知道神呢，我们他是耶和华，是我是。对于神来说，他永远是我是。神没有说我过去如何如何，神永远是我是的，他永远都是现在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呢，神是为了安慰摩西，他用摩西所能够理解的这个时间的概念，那就是现在。摩西希望就是现在，就是现在。那神就说用他所能够理解的这个时间这个概念就是现在啊。 摩西期盼的就是神现在你就行大事，所以感谢神哈。那摩西将要看见的神向法老行的大事是什么呢？其实我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都知道。我相信大家如果信主时间长了，出埃及记可能读过好多遍了啊。那我们都知道他神要向法老行的大能的事，那我们都知道是首先想到的是实灾。这个实灾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法老容以色列人去啊，原来是不容以色列人去，那实灾以后呢，法老就容以色列人去啊，而且呢法老是把以色列人赶出埃及地。赶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赶出啊？赶出就是必须得走，赶出还有一个是叫时间上说你要快快的走。当我们去读后边那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埃及人巴不得以色列人快快的走，所以以色列人要什么他们就给他们什么，只要你们快快的去离开。所以感谢神哈，我们看见法老原来是不容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时候到了的时候呢，那就截然的相反啊，他们就要把以色列人赶出去啊，催促他们快快的离去。那我们看第一节啊，这个经文里边呢啊，神他是啊用大能的手啊，用大能的手啊，把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来在那个法老的身上啊。其实大能的手呢，在出埃及记里边多次的出现的啊，多次的出现的。你必看见神这样的用词呢，是啊，可以说是向摩西来保证的，向摩西保证。前面第五章的结尾，摩西说你一点也没有拯救我们，没有拯救他们，但是神在这里边，神说你必看见。那我们的神向摩西来保证啊，对，感谢主。这是第一节啊，神第一次来安慰啊这个受挫的摩西。那我们下面来看啊第二到八节啊，第二到八节我就想啊经文长一点，请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帮忙读一下吗？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愿生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
好，谢谢我们。
谢谢，感谢神的话语。
好，谢谢姊妹。那我们就看啊，这一段经文呢，是神第二次来对摩西说话啊，这是神给摩西的
第二次啊，用他的话来安慰这位受挫的摩西哈。那这一段神的话语里边的特点是什么呢？其实你一读你就发现非常突出的特点的，就是开头和结尾都是我是耶和华啊，不仅仅开头和结尾都是我是耶和华。那我们看这一段话语里边，它的中间啊，我是耶和华，还出现了两次啊，比如说第六节啊，第六节和第七节的下半节啊，都出现了我是耶和华。那我们去看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有一些说法，啊，就是说是开头的我是耶和华呢，说是做啊一个重大的宣告的开场白啊，因为当时啊，他的法老啊宣，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经文呢，在创世纪那个法老宣布任命约瑟啊为宰相的时候，你看见法老怎么说的呢？在创世纪41:44啊，那个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谁不知道你是法老啊？这不是那个意思哈，这是法老在这里做一个重大的宣告啊，在埃及全地，若没有我的，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所以我们就从法老的话语里边，我们看见他在说先说我是法老，然后他就宣布这么大的一个人事的任命哈。那我们的神呢，那有一些资料说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式的，他说我是耶和华，用我是耶和华开始，然后做一个重大的宣告啊，有这种可能哈。那结尾的我是耶和华呢啊，结尾也是我是耶和华，在第八节的结尾啊，那这个就等于是盖章啊为证，就是确保中间所说的事必然成就的啊。我是耶和华，他表达的是一种权柄啊，说中间所说的内容一定成就。耶和华我们都知道是我是 I am 啊，我是啊。那我自己去看的时候呢，我就看开头结尾都是我是耶和华。不仅仅如此，中间还有两次我是耶和华，那我就感受是神是用他的所事啊来和摩西来说话。如果结合本段经文的这个具体的内容，神是在告诉摩西啊，他是立约的神，他立约，他也守约，他也成就那个约的内容。神的小谕从我是耶和华开始，以我是耶和华来结束，那就很清楚这中间的这个神所说的话一个字你都不能改变的，任何人你不可以加什么，你也不可以减什么，因为神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是因着他的所事，他就必然要成就的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来具体的来看一下啊这段啊神的话语，也把它分成两部分，2-5节， 这是一段，那六到八节又是一段，二到五节呢，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啊，就是说神纪念他的约，神纪念他的约。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啊，第三节这段这节经文呢，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一节经文呢，啊，给很多人都有困惑的啊。为什么有困惑呢？因为创世纪中啊，耶和华的名字啊，耶和华多次的出现，有人统计呢，就说出现了148次。因为我没有去这个统计哈，那就有人统计，他说有148次，那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不应该不知道耶和华神的这个名字，他们都用这个名字来说话，那为什么啊神却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啊，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啊，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用的名字是什么呢？神是用的是全能的神，在创世纪17章第1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啊，我们都记得哈。那35章第11节里边，那里神和雅各说话的时候也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是以全能的神的身份和他们立约啊。那列祖呢，其实他们当时已经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啊，在创世纪，比如说创世纪15章第4节，还有28章第13节，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我只是举这两个例子。但是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名字，可是啊，他们还没有经历到啊这个名字的具体的意思，他们还没有经历到。我们知道，你知道和你经历到，这还是不完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到，所以神就说他们还未曾知道。在NIV 的翻译里边很有意思，英文的它的翻译是说 But my name the Lord did not make myself fully known to them， 它的英文的意思说我的名字没有被他们完全的知道啊，完全的经历啊，这是 NIV 的翻译。所以我们从这一方面来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对我们理解这个啊神的话就有啊，可以说有一些帮助。他们以前虽然知道，但是还没有真的去经历到。什么时候真的是经历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这个经历到呢？那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脱离法老的辖制，那他们就经历到了，他们就经历到了神，他不仅仅是立约，神也是守约，神也是成就这个约的内容的神啊，他们就完全的经历到了。 所以我在看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后边呢，求神怜悯啊，我不是在经文上加个内容，而是说这个经文后边啊，还有隐藏的，就是告诉我们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三节说：至于我民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谁现在要知道呢？那神的意思说，现在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经历。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去从这个话语中去感受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呢，这个六章三节他用一个字叫划时代的宣告啊，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以前虽然知道这个名，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这个名字，没有经历。那现在呢，摩西呢，他们要经历。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那这样的一个宣告。那我们再看第四到五节，四到五节这两节经文里边呢有两个字啊，第一个呢是他们，他们是谁呢？你看第四节解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啊，要把他们从他们寄居的迦南地啊领出来，怎么怎么的啊。所以这里有一个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那他们呢，很自然的应该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还有呢，这两节经文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约在这里边。你看第四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然后第五节的结尾，我也纪念我的约啊。这个约就是神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啊。神那个约的内容呢，就是神要把他们所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那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成为故人了，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这个约的成就，他们死了。但是呢，那位立约的神耶和华他在，他永远都在，因为他的名是我是啊，他是永远都在的神，所以他纪念这个约。他称这个约是什么呢？是谁的约呀？是我的约啊。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五节，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神看这个约是他的约，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神自己他要来成就。神成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神什么时候把这个迦南地赐给啊以色列人呢？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边啊，我们以前查考了啊，十五章那里边，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亚伯拉罕那个时间，那是四百年，他们在奴在埃及在那里四百年，然后还提到了一个第四代，然后还提到一个时间是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孽满盈的时候。你看见三个时间，一个是四百年，第四代，还有亚伯利人的罪孽满盈。 所以那个时候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的时间啊，原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的神是从起初知道末后的事情。第五节这里边就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神听见，弟兄姊妹，神不是碰巧的听见啊，我们的神他是摇匠，我们在旧约圣经啊，这神是摇匠，我们是泥土。你知道摇匠他呢去那烧窑的时候，他去炼那些啊贵重的金属的时候，窑匠他都要去看，他都要去看啊，他都要去看那个火候啊，可能他还要去听。其实神这位和以色列的先祖立约的神，神不是说立约了以后他就不管了，他一直在看，他一直在听，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所以感谢主，现在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这种苦待这个哀声，神说听见了啊，感谢主，这是神要拯救他们的时候到了。那我们下面来看啊，神的话这个第二段就是6到8节啊，6到8节。那这个我给这个小题目不一定完全准确哈 啊就是说这2节3节经文是神成就他的约啊，这三节经文是神要成就他的约。其实我们用心去读这3节经文的时候，你特别是在英文里边他说的更突出吧，你一读你就能看见了，他有7个我要啊，在英文里边说 I will 就在那里边， NIV 啊还是 King James 啊都是在那里边，很容易就看出来哈，有7个我要啊。那在和合本呢，我们读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里边呢，它就翻译出来4个我要。那我想就按照英文的那个7个我要啊，我们就来一起来看。那个按照英文呢，7个我要呢，它第一个我要是什么呢？是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就是 burden 哈 ，burden 啊，重担之下带出来啊，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之下带出来，这是第一个我要。重担是无主，不跟你吵，你还要做官呢。那个重担可能比这个还大，那个重担呢，法老把那个重担压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这是要压榨他，不顾他的死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是奴隶嘛，所以他们没有人权，哪有什么权利，就把重担压在那里边啊。这是第一个啊，神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下边带出来，第一个我要。第二个我要呢，是我要除掉他们的捆绑。那个捆绑，那个英文就是 bondage 啊，就是奴役哈，奴役呀 啊捆绑啊，我们明白捆绑是什么意思？有的人现在有的人可能被毒品来捆绑哈。说有一些人被别的东西来捆绑啊，那个法老呢也 捆绑这些以色列人，捆绑就是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被捆绑了没有选择，就好像有的人吸毒，他没选择，他脚一出去就要吸毒，没办法，这就叫被捆绑啊，他不想做，但没办法啊。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他不想做，但没办法，他是被捆绑的啊，被捆绑不得不做，没有自由啊。但是神说，我要除掉他们的捆绑，这是神要做的第二个我要。第三个我要，第三个我要是，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特别有意思，神没有说我要救赎你们，而是说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这是什么呢？伸出来的膀臂呀，我们特别注意这几个字，在摩西五经中七次用伸出来的膀臂，这在摩西五经里边的啊，创出立民生，这个摩西五经里边七次用伸出来的膀臂，这个具体经文我就不说了哈，你这个你去把那个伸出来的膀臂，你去一打出来，一打进去就出来了，啊，出现。神用伸出来的膀臂，这是来形容神的大能的作为啊。神的膀臂，这神说我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啊，神用伸出来的膀臂表明神大能的作为哈，啊，神的大能力。那这里还有一个词，就是救赎啊，救赎英文就是 redeem 啊，就赎，救赎。这个救赎啊，在这里边呢啊，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原文，它会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行动，就是 act as kinsman， 就是说我去行动，好像是一个有亲属、有血缘关系那样的一个亲属来去行动啊，神要去行动，好像有一个亲属，那个血缘关系的亲属那样去行动啊，是有这个意思哈。所以啊，用救赎啊，在这里边啊，神要表达的是什么呢？神是说我和以色列人啊之间，好像亲密的，好像是有血缘关系一样，我要这样的去行动，表示神他愿意付出代价，把那个被捆绑的，就是把那个以色列人把他们救赎出来，神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把他们救赎出来。神用这种比喻呢，就来启示他与立约的民的关系。你看那种关系是多么的亲密的关系哈。其实救赎呢还有一个意思，意思就是恢复啊，恢复啊，我们说恢复啊，神要恢复以色列人他的自由，他的权利。我们看见法老夺去了以色列人的自由，也是法老夺去了以色列人的权利，但是神要恢复啊，所以这是第三个，神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这是第三个我要。那我们来看第四个我要，第四个我要就是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啊。 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不是别人的百姓。以色列人不是别人的百姓，以色列人是要是神要他们做神的百姓，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我的啊，属于神的。哎，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身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啊，我们是属于神的啊。以色列人啊是属于神的，是神的百姓。这是原来他们是奴隶，但是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他们原来是那样的境况，是那样的卑微，但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这位天地万物的主，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啊，这真的是神的大怜悯，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第四个我要。那第五个我要呢，是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感谢神了，神看重的，这里表明说神他看重，神的心意是要他要做我们的神。感谢主啊，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不让别的东西来做以色列人的神，神不让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感谢主啊。那在第七节里边，第七节那里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知道，这里一说神不仅仅要做你们的神，神说你们还会经历到我真的是你们的神。神要用他大能的作为让以色列经历到耶和华神真的是他们的神。感谢主哈，这是神太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看第四个我要啊，和第五个我要，这两个我要啊，它表明的是神和以色列人的这种奇妙的这种关系。在出埃及记第20章3到5节啊，2到3节这十诫大家可能很熟悉。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突然之间想到什么呢，这不是在婚礼上新郎新娘说那个婚姻誓言的时候用的吗？大家可能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以前我也给人主持婚礼啊，新郎会说 I take you to be my wife， 英文就是这样的，说我啊娶你做我的太太，英文就是这样，是 I take you to be my wife 啊。那神在这里也是说，神说我要做你的神，我要你做我的百姓，这不是婚礼上用的词吗？这就想到神和以色列民那种关系，神是新郎，以色列民是新娘。今天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 就是这样的关系的啊。所以神是祭邪的神的，如果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神祭邪的心就发动，神是祭邪的神。婚姻关系里边最让人恨恶的，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就是有别的东西在新郎在那个夫妻之间，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啊。那今天神和人之间，我们也是这有这种关系的，所以感谢主啊。啊，所以感谢主哈、啊，所以我昨天突然就想起来这个，我说这不是结婚所用的吗 ？I want to take you as my wife， 这个嘛，这是婚礼上的，所以我就想到神是祭邪的神，对弟兄姊妹呀、啊，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太宝贵，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过神，我们在神眼中这么宝贵？我们是否珍惜这种宝贵的关系？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反思啊，再反思的啊啊！今天我们和神有关系，完全是他的恩典，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关系中，完全是恩典，不是我们选择啊。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这完全出自于神。好，第六个啊，我要我要把你们领进那地啊，这神说第六个哈、啊，我要把你们领进那地。神岂是应许给啊亚伯拉罕的？这是神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啊那个地哈，那神也一定来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有福气的人，因为圣经里边呢给我们的应许太多。我想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数啊？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啊，就是神的应许，他那本书里说圣经给我们有7000多应许，那以后我又看到什么地方看到说有上万个应许，让我实在没有去仔细的去统计到底有多少的应许，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中神给了我们无数的应许，神应许给我们的他也一定自己会成就。所以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信心。就你信吗？你信神的应许吗？如果你信神的应许，哇，那你就有福了。当危机来到的时候，干旱之年来了的时候，你也不会乱了阵脚，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场疾病来了我们就乱了阵脚就完了，就好像完了哈啊！但是如果你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啊，危机临到的时候你还能够安稳，不是我能够安稳，而是因为有神的应许，你抓住了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让我们可以在啊这个大风浪之中你可以安稳的。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1:20那里说，神的应许呀、啊、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怎么样呢，都是是的，都是是的啊，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见第六个我要 就是神要把你们啊，神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领进那地，神啊自己成就，神原来应许给亚伯拉罕，那神自己现在要去成就啊，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啊，第七个我要啊，我要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啊，这是第八节这个结尾的时候说，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啊，就是我要啊，神再一次说我要。以色列的产业迦南地，在表面上好像是他们打来的，不是的，是神赐给他们的，是神把那地从亚摩利人的手里拿过来赐给以色列人，那是神的恩典，所以感谢神哈。第八节这个开始神说我起誓啊，应许给亚伯拉罕，我起誓啊，那这个原文里边是我举起我的手啊，立啊，他是举起我的手啊，举起手的意思就是他起誓啊，神起誓说的。那最后呢还是说是我是耶和华啊，用我是耶和华来结束他自己的话。那前面我讲过，就等于是神盖章为证，表明神的话一定成就的，必然成就的。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就看见啊，这段经文啊是多么的宝贵啊，是对这位受挫折的摩西该是多么大的安慰。然后我们来看第九节啊，摩西将这话，就是讲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那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就把这句话读一下，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啊、那以色列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估计摩西可能受挫，现在听见神的话里边哇，又是啊不一样了，所以也可能是很兴奋的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的反应能让摩西那种一下子又是低下去了，沉下去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欢欣雀跃，而是呢这次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肯听他的话。如果我们记住以前第一次啊，那个第一个那个摩西第一次和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4章31节，你看4章31节啊，摩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然后最后就说就低头下拜。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见摩西说话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信了，好像时间间隔的不是很长。那怎么现在摩西再一次向他们来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他们怎么就这样似的呢？就是不肯听他的话了。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变化？因为呀，他们做苦工酬法，因为他们前面听了神的话以后，结果是什么呢？重担更重了，所以他们里边就愁烦，就愁烦。这一世不但他们不敬拜神，而且呢，连神的话也不听的。我们记得第一次是信，然后低头下拜，多令人兴奋啊！但是现在呢，他们不但不敬拜神了，神的话也不听了。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你就看见人的信呢，是多么脆弱。一遇见风雨，那种脆弱的信就倒下了。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虽然没有说我们不信神了，没有说，但是呢，他们却说我们不想听神的话了。没有说我们不信神，但是说我们不想听神的话。其实我就想到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说很多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你说你信不信呢？信，但是你别和我讲神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别和我讲神的话。我信神，但是不要和我讲啊！现在不想听。现在很多的担子，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现实，虽然信，但是不想听神的话，觉得那个是太遥远的事情，那个不能解决我现在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光景，他们因着苦工愁烦，不肯听神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10到13节，请哪位弟兄姊妹再帮忙读一下。还是文明。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个左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好，谢谢文平姊妹我们就看这三节的经文呢，是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我们也是先看10到11节哈10到11节，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你看，神要摩西对法老说的话和以前是一样的，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和第一次对法老说的话是一样的。那5章1节，虽然法老拒绝神的话，拒绝听，拒绝神的旨意，人拒绝，但是神不会因着人的拒绝就改变他的旨意弟兄姊妹，神的话不会因着人而改变的，因为他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因着环境，因着人的不顺服而去改变的，妥协的，不可能的。 所以神今天还又吩咐摩西，你去对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神要求摩西要再一次来去对这位法老来说话，重申以色列神的要求，向法老说同样的话。感谢神呢。那我们看第十二节哈，这个摩西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在以色列人那里边，他再一次的受挫。那现在神让他去对法老说同样的话，摩西的反应呢？啊，刚才文明姊妹给读了，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这是摩西的反应。那摩西这样的他的回复神，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从摩西的话语里面，你看见摩西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为什么用他这样来回复神呢？
他是不是觉得摩西这个时候，我觉得对神的信心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我觉得他如果有对神百分之百的信心的话，他就是不会感觉到这样，因为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保证是，就是而且他是大人的，保证会都会知道。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这个还是人的逻辑，我觉得摩西这个时候还是用人的逻辑。人的逻辑就是说，以色列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那本身这个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自己的人都不去听他神的话的话，那法老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法老根本也更不信以色列的神，那法老怎么可听他这个他的摩西的话呢？他就是有这个，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摩西在对神的信心上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谢谢文平啊，好，我们就看看摩西他这个话的这个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啊，谢谢文平。我这个想到的是啊，你看看摩西说啊，这个啊，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那摩西我就想。他说以色列人呢、啊、是我的同胞，是我的本族的人呢，是有亲情的，都不听我的话。那个法老这个外族人怎么能听？你看，哎呀，我这同胞都不听我的话，那个法老是外族人怎么能听我的话？那这是第一哈。那第二方面呢，我就猜想，你可能摩西如果现在在的话，不对，完全我不是这么考虑的哈。但是我们推测一下哈，可能错也没关系啊。啊，第二个摩西，我想他想的是，你看看以色列人地位这样低下，一个奴婢啊，都不听我的话，法老握有这样大权柄的人怎肯听我的话？这个合不合逻辑啊？你想那个以色列人奴隶啊，他们都不听我的话，法老那么大权柄的人怎肯听我的话？其实想一想，摩西他说话有没有道理？其实我们不能否认哈，他说话真的从人这个方面来看，真的是讲得通的，很有道理的。这里边还有啊，摩西啊，他再一次说什么呢？第十二节，他说：“我拙口笨舌， 左口笨舌。左口笨舌以前啊，那个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左口笨舌，以至于神发怒哈，他说左口笨舌。但是这一次在中文圣经里边再一次翻译成左口笨舌，其实呢它这个原文里边呢啊，和以第一前面出现左口笨舌不一样，前面出现确实是我没有口才啊，但是现在呢它这个原文里边说是没受隔离的嘴唇啊，是这样的一个事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左口笨舌，是我没受隔离的嘴唇啊。那没受隔离的嘴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很自然就想到先知以赛亚了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呢，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那我就联想到摩西，他说我这个未受隔离的嘴唇啊，摩西很有可能是觉得我没有资格，我不配呀啊，可能应该是有这方面的意思。他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不配呀，我没有资格呀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哈啊。但很有意思，你看见摩西他这番话以后，这一次的神没有回应他，神没有回应摩西，神也不再回应摩西。第十三节，这不是神和摩西说话。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本章的主题。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把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是谁呢？是谁呢？
是耶和华，真正的是耶和华，
真正是神把他们领出来。这是神要告诉人，是神要把埃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拯救出来，这是神的工作，人只是神手中要使用的器皿，人只是参与神拯救的工作里边。摩西亚伦要去做的就是来传讲神的话，他们就是要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要把神的话对法老来说，这是人要做的。真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神自己。感谢主啊，神的旨意呢是一定成就，无论人多么软弱，无论摩西怎么说我左口笨舌，无论摩西他多么灰心，但是呢神的旨意一定成就。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一定成就，神不会沿着人而让他的旨意受到丝毫的拦阻，不可能的，没有那回事的哈。啊，神的话一出，事就成就。啊，神创天造地的时候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第十三节，这是本章的主题，神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感谢神啊。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这个14到25节 这是很大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记载的是家谱。那我给他的题目呢，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家谱。摩西和亚伦的家谱，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14到25节比较长，还是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好不好？帮忙读一下。
好，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哥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里、雅米、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哥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隔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哥霞、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命四美。哥霞的儿子是阿南、以斯哈、西伯伦、乌邪。哥霞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拉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阿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阿南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菲、细基利。雅薛的儿子是米沙利、比利沙法、西提利。亚伦娶了亚利拉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错、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哥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
好，谢谢文平姊妹。
感谢什么？
感谢主哈。我们就看这一段，就是一个家谱。其实把这个家谱啊，就插在这个经文当中了。好像读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不自然哈，就有一点很生硬。但是我们读到后边的时候，特别是6章27节，我们慢慢你可能就开始体会到神他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家谱放在这里边。因为第6章27节说，就是这摩西亚伦，就是这摩西亚伦，所以可以去体会一下为什么把这段家谱放在这里边。其实希伯来人呢他说明身份的方法，我们读圣经中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列出他的家世这个家谱。其实旧约中多处有家谱，新约也有家谱，特别历代至上前面几章的经文都是家谱，特别第6章那里边对利未那个家谱写的特别详细的哈，因为利未这是神分别出来侍奉神的那写的非常的详细，在历代之上第6章这里边那这段家谱呢，一会儿我们会去看，它也是其实重点是神这里边。看到他祭司这个侍奉神的人，看见这个家谱先放在这里边了，因为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不是在那里边就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幸福的日子就完了，这就不是
是的，这是人追求的，神呼召他们出来，人是让他们做什么呢？有个使命啊，祭司的国度，就这样啊，就是说祭司的国度啊，神要怎让他们在那里边来去侍奉神，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哈。所以神已经在这里边借着这个家谱事先来告诉我们，神预备啊，兴起神拣选啊，将来要服侍奉来服侍他的人啊。那我们就来详细的啊，来看一下这个家谱啊，是从不是说是从亚伦开，不是从那个雅各开始啊。你看第十四节，他说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他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是雅各啊长子流便，而是说以色列长子，我们以前都已经查过好几次了啊啊，在这里边是神啊，是这个以色列是神给的名字，这是一个神要兴起要用的啊，这样神给他有一个重要使命的啊，这样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民族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所以这个家谱它前面部分十四到十九节啊，十四到十九节啊，这里记载的是啊，从以色列啊到利未的儿子。这是那个十四啊，十四节到第十九节，记载的是从以色列到利未的儿子，那是在啊迦南地迁居到埃及的初期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十四节到十九节，咱们从迦南地然后迁居到啊埃及地。初期啊，那个时候的家谱，那二十到二十五节呢，它记载的是从暗兰，然后到腓尼哈，它的指的是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后期啊，一直到啊进迦南那个。次师时期的次师初期那段家谱哈，立位的家谱，这一段家谱呢，其实他就确定了啊摩西亚伦的身世，他们是立位的后代，暗兰的儿子，这是肯定没有错的，有家谱为证。所以呢，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任务是要由他们来担当来完成的。其实用这个家谱这样的写法，就显出来他们的身份是无法取代的，这是神啊所拣选的。十四到十五节，我们首先看十四到十五节。十四到十五节是啊，那个雅各的第大儿子和老大和老二啊，是流便啊和他的儿子，还有西缅和他的儿子。我们看见这两个儿子只记载了两代，接着想一想。这两个儿子是不是应该是被神打入的？流便是老大长子啊，但是啊，我们从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啊给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你看见流便他就失去了长子的那个祝福哈。因为他滚浮如水啊，所以那很糟糕，所以呢，因着他那个啊过去啊做的那些事情，
他就失去了这个长子这个祝福，他不能被神使用啊。我就觉得，我这是我的看法，我就觉得这两个支派呀，只是在这里边就是作为陪衬啊，作为陪衬而已哈。然后重点是看呢，重点这个家谱是放在立位，所以16到25节，16到25节呢是立位到腓尼哈，这个是啊，腓尼哈我们知道是亚伦的孙子，从立位到腓尼哈六代的家谱。其实立位也是很糟糕的，和西缅都差多少，被散居在各地的啊。但是呢，因为神的拣选，神的拣选，这个立位呢就成为被神要啊拣选出来啊侍奉神的啊侍奉神的人，所以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看这个六代啊，从立位到腓尼哈六代，那第一代呢就是利未，第一代就是利未，第二代呢是利未的三个儿子葛顺、葛霞、米拉利啊，这是第二代。第三代呢记载的是啊，葛顺他有两个儿子，就利尼、四美。歌侠他的儿子说大宝了，歌侠有四个儿子啊，这四个儿子呢这个名字都记载在这啊，暗兰、米斯哈、西斯伦、乌须、米拉利也是两个儿子，名字我就不念了哈。这是第三代。第四代呢是歌侠他这里记载了歌侠的三个儿子的第四代，歌侠的三个儿子详细的记载出来了的第四代，就是暗兰和他的姑姑，他的姑姑的名字叫约基别。但我们你知道后边立位记里边是明文禁止你不可以掀你姑母的下体，在这里边他就和他姑姑那结婚了，那按照那个立位那个律法是犯了律法的哈啊，但是这是在律法之前没有律法的时候，那个暗兰和他的姑公约基别结婚啊，这里边特别记载了。那生亚伦和摩西，这里没有记载米利暗啊，亚伦和摩西。那以斯哈他三个儿子可拉，我们知道可拉啊以后啊因为对来挑战摩西啊，所以神让地裂开了口子哈。还有米粉呀、西基利，那乌薛呢？还有这里提到还有三个儿子，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还有希伯啊，这个希伯伦，这个他有没有后代？圣经在这里没有记载啊。这是第四代，记载的是歌侠的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儿子。第五代呢就是亚伦，就是暗兰的两个儿子亚伦，这里没有记载摩西哈。第五代你看我们就越来越看到这个重点是祭司啊，祭司哈，所以是亚伦他生的这个儿子啊，亚伦生了三四个儿子，还有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圣经还特别记载了亚伦 他的妻子的名字叫以利沙巴啊，以利沙巴。第二十三节说，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啊。一会儿啊，我们去看特征特点的时候啊，会详细点去讲。所以亚伦生了四个儿子，那是第五代。第六代呢，就记得是啊，以利亚沙啊生了那个菲尼哈。以利亚沙的妻子呢是普铁的一个女儿啊，可能普铁有好几个女儿，但是她是个普铁的一个女儿，这个名字也没有记载啊。然后她生了这个儿子叫菲尼哈，菲尼哈以后神给他特别的称赞，因为他祭邪啊，因为神他祭邪啊，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啊，二十到啊，就是记载那个啊十六啊十六节开始到后边，就是记载了从立位开始，一共有六代的啊六代法。那我们从这个家谱里边，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特点，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啊，让我们对特别突出的呢？好，这个整个的段落中啊，我们看到好多的名字啊，好多的名字，但是啊，你发现只有三个人他们的年龄被记载下来，就是利未活了137岁，歌侠133岁，暗兰137岁，只有这三个人他们年龄被记载下来。那我们详细的去列表，你就会发现原来神这样的去记载，它是有一个意思，让我们去看出来这个大祭司的传承都是利未的子孙亚伦的后代。这是我们从这里边能够看到，你看利未，然后是歌侠，然后下边是暗兰，就生摩西亚伦啊。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好像很清楚的这个来告诉我们说，大祭司他传承的都是利未的子孙亚伦的后代。好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那第二个特点呢，你发现这里没有记载摩西的妻啊，摩西他也娶妻，也成家了，也有儿子啊，他也有两个儿子啊，可是在这个家谱里边没有记载摩西的妻子和儿子。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可能是摩西他娶的是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啊，可能是外族人啊？但是我在这里边可能这个家族更强调的是，更突出的是大祭司啊，是祭司啊，这个谱系啊，所以我想在这里边可能是借这个更突出的是强调这个亚伦后裔做祭司他的血统的纯正，从这个方面来看。第三呢，以色列的两位最高领袖，那就是摩西和亚伦嘛，他的父亲竟然有这样奇特的婚姻，我觉得很奇特啊，我们读的都很惊讶。哇，哎，
这是以后神颁布律法的时候明文禁止的，不可以了啊。但是呢，这个摩西和亚伦的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在将来那个律法禁止的。第四个特点，亚伦他的婚姻，他娶的不是利未人的，亚伦他的妻子是犹大支派和大卫王和主耶稣的家谱是有联系啊。那我们看看亚伦他娶了谁呢？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如果我们在圣经里边，特别在网上你去输入的话，你就会去发现啊，原来呀，这个亚米达达那个亚米达达拿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大支派，而且和大卫王的祖系是有关系。我们可以看看路德记哈四章二十节啊，路德记四章二十节，弟兄姊妹谁翻的快可以啊，把那些经文读一下啊，路德记四章二十节。没找到，那只有我读一下啊，路德记四章二十节，亚米达达生拿顺，你说拿顺是他儿子了，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啊。我们看见了哈，这是可是大卫的家谱里边，亚米达达生拿顺。那我们再翻到民数记一章七节，民数记啊，民数记一章七节，好，民数记一章七节，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感谢主啊。所以在这里边啊，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啊，有亚米达达拿顺，他们是犹大支派的，而且他们要站出来去参与数点人数的哈，啊。所以啊，感谢神的，那你就看见啊，原来这个亚伦。他的妻子是犹大支派和大卫王家谱有联系的，可以说也和主耶稣的家谱也是沾边的啊！感谢神人，那是多奇妙的事情啊！第五个特点呢，你看这个利未这个家谱里边的，这里边记载了有三个人。很特殊的啊，对我们常常是很大的警醒的。一个是可拉啊，第二个是拿达，第三位是亚比布啊。这三个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都是啊被啊那个神所拣选要用的，要出来侍奉他。因为神拣选利未支派来侍奉他啊，但是啊，这三个人他们却越过了神的旨意，越过了神的旨意，就惹神的愤怒，被神击杀。神对他们的击杀真的是太震撼了。神击杀可拉、纳坦、亚比兰，神怎么击杀他们？ 神用一个新的方法让地裂开了口子，活活的把它吞下去。这记载在那个民数第十六章，时间关系就不读了啊，请帮大家读一下。那拿达亚比户，他本应该是他们是神给他们多大的恩典，做祭司去侍奉神，可是他们在献的是燔火，圣经里特别记载他们献了燔火，所以呢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当场就烧死。服侍神弟兄姊妹那是蒙福的，但是我可以说服侍神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5、26、27这三章里边，神三次对摩西说，你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见会幕。神特别强调三次的，每一章强调一次，你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找会幕，你不可以心血来潮问，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聪明的，神说的哪个口怎么做都告诉你，你不要弄错呀，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击杀他们，这对我们也是很提醒的。神当然今天不会像击杀他们那样击杀我们的，但是那是神恩典，但是呢我们要当心哈，要当心，常常提醒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第六个特点呢，你看见亚伦这位大祭司和麦基洗德大祭司截然不同，我们都啊去读过希伯来书，我们主日学也查考过啊。你看亚伦大祭司，他和麦基洗德大祭司截然不同。亚伦大祭司有家谱嘛，在这里边嘛，他是父亲是谁，母亲是谁，他的儿子是谁，这都有家谱的哈。但是那个麦基洗德无族谱，无父无生，是那样式的哈，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那第七个特点呢，神说要第四代回到迦南地。那弟兄姊妹，从啊我们从这个家谱里边可以看到，神的话果然应验了。我在这里就不想不花太多时间了哈。神说第四代他们要回迦南地，但是神在这里边让我们看见果然应验了。第八个特点，其实这个家谱它的重点不是摩西，重点是大祭司亚伦、以利亚撒、菲尼哈，这都是大祭司。神带领以色列人，我刚才讲过哈，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不是只是过一个自由自在这样啊这样一个幸福的生活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盼望有这种幸福生活，当然谁不愿意有幸福生活，但是基督徒不能只追求这个，那就太没意思了，那只是吃好喝好，那和世界没什么差别了。神要带他们出埃及，是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要他们出来侍奉他，是要万国的人都来看见，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对这个侍奉神的人，这个大祭司非常重要。所以神就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这个转折这个关键这一章里边，先把这个利未人的家谱放在这里边，神要把将来侍奉他的人这个家谱先放在这里边，神要预备这个侍奉他的人，神事先又要预备侍奉他的人。所以想一想，这是服侍神的，是神多给我们多大的荣耀，这事先就要放在这里边。感谢主哈、但是问题是，你看重这个荣耀，你看重这个荣耀就有福了。得感谢主哈、所以这个家谱呢，那就先讲到这儿。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看26到27节啊，这里26到27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然后27节，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啊。所以这两节经文，你看，强调的是摩西、亚伦啊。那我们也可以去理解一下，因为紧接着这个家谱来说的啊，那也就可以说他们是从平凡人当中选出来，他们是从神所拣选的侍奉人的这个众支派里边选出来的。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这完全是神的选召，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早早的预备。神不是圣献上教献上耳朵眼，不是那样，是神早早的预备出来的，不在于我们，而是在那位拣选的神。好，所以感谢主啊。那第26节的里边也是神吩咐摩西，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神不是说你就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不是的，神说要按照他们的军队领出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不是说混乱的、杂乱无章的，他们不是逃出埃及地，是神没有说你们逃出埃及地，不是这样子的。神说要按照军队，按照军队这个意思说你是有秩序的，你是昂首挺胸的，耶和华的军队也昂首挺胸的出来，是荣耀的出来。原来是奴隶，现在呢成为神的军队，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是神浩大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看12章41节那里边就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感谢主啊。下面就还有一些就不说了，我们看最后两节哈，第28到30节说，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那这三节的经文啊，我们看这三节的经文呢啊，神已经说的非常的清楚啊。你看第29节，神说的再清楚不过了。神说，我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这是29节。摩西他要做的就是说，你把神 告诉你的话，你不需要加修饰，不需要加什么东西，你就告诉准拿给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不需要你口舌怎么样，这再清楚不过了。其实侍奉不是那么复杂的，就是神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但是我们从以后看见，我们就为摩西鼓掌，因为以后真的是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呀。但是需要一个过程，神也是告诉摩西，不需要你的口才多么好，但是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人，摩西也是人，他还在过去失败的阴影之下，还在两次受挫，都会对他有很多影响，所以他难免还是看自己，还在纠缠自己，左口不舌，左口不舌，配还是不配。其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是靠人，而是靠神的话啊，靠神的话。那弟兄姊妹我就不多说了哈，都是靠神的话。但是神他不放弃摩西啊，他不放弃摩西，因为神是自有永有的神，神是耶和华，所以他不会因着人一时的软弱就对他原来的选召就放弃了，不是，是神他用他自己的能力，用他自己的恩典，让他所选召的人能跟上他的脚步，感谢神让他的旨意来成就了啊，所以感谢主哈啊，我今天分享呢啊，就分享到这里边。